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蒙福的新一年，结果子不断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早上好，感谢您收听直播节目线上，今天已经来到早上的7:31，今天是星期二，1月2号，
星期四了、
啊、
苏小燕早上好。
我被你的声音又吓坏了，早上好，
吓怕了，那个日期都错了。
怎么说呢，我习惯礼拜二冒泡嘛，那么我看到家人朋友呢早早就已经继续开忙，和今天有人猜会不会是新田老师或者乐意老师呢，都错了，还是我们两个人
啊、对了，就是什么
万苏组合
啊、对，小峰组合，
小峰组合哈、啊、什么组合都好了。
好，那就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度过一月的第一个工作天。那昨天我们在了，今天我们继续在。那希望呢今年呢我们真的可以一起多结果子啊。今天呢我很担忧，因为呢我今天呢在一出来坐公交车的时候，跑到公路上那个跑高速的时候，突然那个玻璃爆炸了。
对啊，我今天早上收到万峰老师的信息，我心里也想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啊，一个人的组合
不是更好吗？
也没什么不好跟不好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太赶，路上平安。
因为呢，你知道呢，我们电台呢有个准时上班的那个计划，然后呢，我就想一月第一天上班我就迟到了。
但我觉得我们的同工也是能够理解，只要你有合理的理由呢，应该也不算你迟到吧。哦，原来你不是担心回不来做节目。
我不怕，你在啊，我很放心啊。
他是担心他年底没有得到那个勤到奖
啊。对对对，一月第一天我就放弃了人生啊。那今天呢我们呢就特别跟大家公布啊，昨天我们开始呢就公布了良友电台的2025年的主题曲《多结果子的秘密》啊。那鼓励你呢可以去良友电台的网站去收听，那昨天我们在五的空间也有播放啊，那所以鼓励你呢就可以听听。这首呢是张德仁牧师写词、AI 作曲的。
好，老师啊，请你回答一下雀卫子呢，他就说在主页上今年主题曲那个视频我们能下载吗？他
说啊，视频能不能下载、这个就考你的技巧了，看看你的技巧高不高，你高的就能下载，不高你就看就好了。
哦，好，是这样的回答吗？你满意吗？我倒是不太满意。
人生都是这样了哈。那今天呢我们呢在节目里头呢还是有那些的部分啊，昨天过了耶稣基督受割礼的日子啊，那今天我们继续会谈在圣诞期的12天里头有什么的经文。那另外呢也有于心田的被修剪的使徒彼得，那就谈谈彼得要怎样去悔改呢。然后呢我们就在今天里头呢就谈一些网络上对2025年的一些劝告。
那当然呢还少不了明天记得打电话来背金句，我们这个礼拜的金句是约书亚记1:7，记得要打电话背金句。那么昨天呢一大早我们就谈到新年有什么目标嘛，那么今天就来谈谈新年有什么习惯呢你是可以做的。首先呢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好的，新年年都希望能够减重嘛。
啊，对啊，我爱人昨天就说你要减肥了，万峰你要减肥了，然后我一上那个秤呢发现哎呀刚刚去了吃了太多东西又重了一点点、
对，
所以呢
对我们想到减肥就是少吃一点嘛。但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 躺着也能够瘦
啊？真的是这样吗？
嗯，
没可能，
真的是这样子，怎么没可能呢？体重呢可以开始下降的两个习惯，今天就跟你说说，躺着瘦应该是许多人的梦想吧？
对呀、啊，简单快捷。
哎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一年呢，有一个、医学杂志呢，它发布了一个文章，一项涉及到26个国家，总共呢是3.6万人的研究发现呢，如果你晚上呢10点之后睡觉，跟每天睡眠不足的人呢，其实更容易发胖或者腰围过大的。所以呢，两个习惯呢，悄悄让你呢。变瘦的第一个就是几点钟之前要睡觉呢？
哎，我昨天下午6点半就睡了，今天早上5点半才起床，睡了11个小时，够瘦了吧？睡到腰痛。
你说真的？
真的。
你醒了之后会不会头晕呢？
腰痛。
一下子睡了那么多，也不太好吧？从6点睡到今天
早上。为了瘦。我睡了很久、
那太极致了。那么刚才说呢，最好呢，如果你每天是10点钟之前上床睡觉，大概9点45分最晚了，然后呢每天至少睡够6个小时呢，那你就可以瘦了。那除了刚才讲的这个杂志这个研究大家可以研究呢，另外呢其实今年呢还有一项的文献呢，他们也是做了研究，招募了80名志愿者，平均睡眠时间平常是少于6个小时的，然后呢随机分成2组，追踪他们2个礼拜。那第一组呢就是比平常多睡1个小时、那么第二组呢是没有任何改变的。那结果呢2个礼拜下来，第一组他们每天摄取的热量是减少了2700卡路里的。
对啊，我也相信呢、昨天我6点半就睡觉的时候呢，
省了一顿是吗？
我爱人就说你吃不吃饭，吃不吃那个炸薯条啊汉堡包啊，我说我不吃了，我要睡觉，那我就不吃垃圾食物了吗？
对啊，省了一顿也没有吃垃圾食物，所以
对啊，所以他就胖了，我就瘦了，我肯定睡一觉就能瘦。
对啊，这个研究发现原来睡眠时间不足的人他们容易感到肚子饿，那么就倾向
有
的睡眠时间不足的人，然后呢倾向摄取呢热量呢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来填饱肚子。那你知道吗，我考考你，整天下来最容易嘴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
夜宵了。
夜宵。
还有我通常比较饿的通常都是准备吃午饭的时候，因为我没吃早饭。
有点接近，现在说的是接近晚饭的时候，就傍晚5、6点左右呢，原来我们会感觉最饿的。我才记得我小时候呢快要吃晚餐的时候，我就拿个薯片来吃，然后我妈就骂我了，你现在吃了薯片你还有胃口吃晚饭吗？
所以你算算，你早饭8点钟到午饭12点多1点，就4、5个小时，然后12点多1点到晚上7、8点就6、7个小时，所以那个时间就长度不一样嘛。
但这个是调查发现了，我看看我自己也是的，通常到6、7点左右呢我就饿了，那饿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通常都是吃零食。你不觉得吗？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的，第一个你睡眠不足，然后你压力很大，压力大我们就想吃零食，然后呢一整年你发现都没有瘦过嘛。好像呢昨天劝慰子在第五空间说，有的人呢他年头的时候呢立定目标，我要瘦50斤，结果呢到年底就把那个零给减掉呢，可能只是减了5斤而已了。
谁都知道了哈，所以呢你要去励志呢，年初的时候我们励志都是很强大的，都说要瘦啊，要做什么读经文呢、那你其实不用等很久，到这个春节的时候你已经能够检验你到底你的励志有没有实际运行。所以呢鼓励大家真的励志要改变，有个好习惯呢这个真的要改，那可能我也不能改，可能你也不能改，那起码你不能改肉体的好习惯，起码也得锻炼属灵的好习惯。
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圣诞七灵修， 神再次完全接纳他的百姓。耶利米书31章7到14节，
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，为万国中为首的欢呼，当传扬颂赞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拯救以色列的渔民。看哪，我必将他们从北方之地领来，从地极召集而来。同他们来的有盲人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他们必成群结队回到这里，他们要哭泣而来。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在河水旁行走正直的路，他们在其上必不至半跌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列国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要在远方的海岛传扬说，赶散以色列的必召集他，看守他，如牧人看守羊群。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。他们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，因耶和华的洪恩而喜乐洋溢，就是五谷、新酒和新的油，并羔羊和牛犊。他们必像有水浇灌的园子，一点也不再有愁烦。那时少女必欢乐跳舞，年轻的、年老的都一同欢乐，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，并要安慰他们，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喜乐。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，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今天的经文对不少信徒来说可能有点陌生，但在同一章的另一句经文呢，却是大家比较熟悉的，就是31章31节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的约。耶利米书30到31章可以称为安慰篇章，这样的内容在耶利米书里是比较少见的。先知耶利米一生宣告的信息有许多都是跟神的审判有关的，神的子民因为悖逆上帝，所以上帝借其他国家来施行审判，以致他们国破家亡，被掳到外邦。但是30到31章这两章的信息呢，却以安慰为主，重点在于神应许必定会让他们欢心的从被掳之地回归祖国，神更应许会与他们另立新约。耶利米书31章7到14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7到9节，描述他们归回的情况，当中提到神主动从北方，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地，召聚他们归来。第八节的经文也提及从地极召集他们，而且包括那些被忽略和需要保护的盲人、瘸子和孕妇。第九节经文当中强调，在南北国分裂之后，南国在某些时期仍然可以专心敬拜耶和华，但是北国呢，却一直悖逆上帝，而以法莲可以算是北国的代表。因此经文的意思就是，上帝召集他们回归，包括来自任何地方和社会不同阶层的人，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彻底悖逆他的人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没有遗漏，神会完全再次接纳他的百姓。 经文的第二部分是第十到十四节，描述回归的喜乐。第十节说，神向列国宣告他要让以色列回归，并且会像牧人一样看守他们。十一到十二节说，神更会拯救和保护他们，赐下丰富的物资，让他们在回归之地过着丰足的生活。十三到十四节说，神的子民会从愁烦变为喜乐，以起欢呼，感受神的恩惠。不过呢，这一幅如此美满的图画，其实啊，后来并没有完全的实现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回归之后，仍然不断做一些令神痛心的事情。他们并没有把神的律法写在心上，所以三十一节提到的新约变得更加重要了。经文说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因着基督降生，重生得救的人，借主耶稣的救赎和圣灵的帮助，将神的心意刻在心板上。基督的救赎是为全人类而设的，所有愿意借基督悔改归向上帝的罪人，都能够经历真正的回归，享受上帝里的丰富。上帝召聚所有的人回归，包括那些曾经彻底背逆他的人。我过去也有一些一直得罪神的地方，神却把我从最终挽回。我应该怎样报答神这份恩典呢？在这圣诞期中，让我们再次思考神与人所立的新约。借道成肉身的基督，神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，他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这新约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看啊，我必将他们从北方之地领来，从地极召集而来。同他们来的有盲人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他们必成群结队回到这里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八节。
圣诞七领修，神再次完全接纳他的百姓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，2025年1月2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
我站在逆光中的荣耀恩典，在公义和怜悯中间，万人中呼召我到你宝座前，基督你活在我里面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爱使我完全，你已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爱使我完全，你已 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《线上今天》。
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线上。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，为主而活。
早上好，
芷琪，你今年几年级啦？
现在是四年级，下个学期是五年级。
哇，
老师，我是大卫。
大卫，你现在是不是放假？
放暑假了。
可想念你了，我真的想过你的。真妹，
早上好。
刚才还在呼吁真妹说在第五空间出现，
马上进入。她真的很活跃。
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，天使保护你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，天父爱着你。
每个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9966322。
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1月2号的早上，有万峰还有苏小燕，我们两个呢就带文慧老师的班。那文慧老师呢就继续好好在寒冷变冰棍那样去享受那个冷啊。
他可享受呢，可能也不想回来。
对，因为他心肠火热火热的，所以呢他冷着也没事，他也不怕。
哎，不怕不怕。我们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快快的冒泡啊，跟我们说一下早安也好，让我们看见你的名字。那么刚才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耶利米书31:7-14，我看到家人朋友们都说到犹太人归回以色列的话题啊。当然从这节经文我们真的看到一幅充满盼望的图画，是吗？是神对以色列百姓发出的应许，宣告呢神将会拯救以色列的渔民。当你看到经文呢，你发现有些的少数的群体吧，譬如什么瞎子啊、瘸子啊、孕妇啊、临产的妇人呢、都能够呢招聚起来。
所以呢你要特别呢把这节经文呢对照耶稣基督的工作，就是呢他所宣告的使命，就是使这个瞎眼的看见，使跛足的能够行走，这个就是耶稣的使命，跟这个耶利米书的那个弥赛亚预告的那个对照。所以呢当我们在今年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，因为不是每一年呢都有这个圣诞期的第二个主日的，因为通常它12天嘛，有时候它就是没有这个第二个礼拜天的。那有第二个礼拜天呢，很多时候它就说到这个弥赛亚来临的这个使命，也强调耶稣基督的一些的来世界怎样改变这个世界的工作，
对，
带来公义，带来真理。
是的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，他也是走进人群，他也是接触每一个阶层的人呢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想想，可能在人看来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能够招聚到这么多的人呢？但只要神应许，他就能够召集各地的子民回家。在这里呢，经文呢好像让我们看到神就像牧羊人，无论如何都好，他都会用膀臂呢将羊羔抱回来，然后呢慢慢继续引导乳养他们呢。我们看到神已经宽恕了曾经被其他不顺服他的子民呢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哪怕呢信了主之后，很多地方呢还是做得不太好，很多地方呢还是有意无意的得罪神的。但当然大前提，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悔改，承认自己的罪，那么呢也要相信神一定会把我们抱回来的。
另外一个呢，这个 这礼拜的经文的重点就是悲哀转为喜乐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，已经降生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强调那个当中的喜乐，就是大家一起不分老幼嫩富贵贫穷，我们都一起因为弥赛亚的来临欢乐。看三代经课呢，不能单看一段这个旧约的经文，一定得对照三段的经文，那样呢就更加可以看到耶稣来临的那个意义啊。
谢谢万峰老师的补充啊。所以在这里呢也看到这一份爱呢是人不能够测夺的，那么很多人都会被修剪，包括你跟我，当然也包括一位使徒，
还得修剪呢、啊。现在不是要结果了吗？还得修剪
还要修剪呢、啊。不是说2024年的广播主题是修剪，那今年就不用再修剪。
我们广播主题是修理干净
啊。
我昨天已经被景月改正了啊。那所以呢，就是跟你说啊，我们修剪呢还得在年头多修一下才能结果啊。那现在交给于新田，被修剪的使徒彼得。
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
彼得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。
主啊，我就是死也绝不会不认你。
彼得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
我知道你，
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
彼得，你喂养我的羊吧。
你问你爱我吗？会毫不犹豫地说我爱你。
生命经过修剪，瓦器里的宝贝才能彰显主的恩典。被修剪的门徒彼得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在属灵的旅途上，你可曾试过跌倒呢？你可曾经历一些时刻自觉对不起主，答应过主，答应过自己的事却做不到，一而再再而三让主耶稣失望，而且你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，甚至你怀疑神还爱不爱你，主还要不要你呢？今天我们要从彼得的眼泪认识主的大爱与恩典。经文记在路加福音22:31-34和54-62，我们先来读经文。路加福音22:31-34，主又说：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彼得说：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耶稣说：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路加福音22:54-62，他们拿住耶稣，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，彼得远远地跟着，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，一同坐着，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。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，就定睛看他，说：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，说：女子，我不认得他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，说：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说：你这个人，我不是。约过了一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：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彼得说：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 今日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他就出去痛哭。路加福音22:62记述彼得痛哭。彼得痛哭是因为他被自己的软弱和罪深深刺透，彼得觉得羞耻，彼得想起主耶稣曾经提醒过他，他将要面对魔鬼的试探，主也会为他祷告，可是最后他到底还是失败了。他不认主，而且还是连续三次不认主。爱有多深，痛就有多大。彼得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。公鸡的啼叫召唤起彼得的良心，让彼得想起主耶稣的话。公鸡的啼叫报告了彼得人性中的软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留意神有没有借我们身边的环境和人物对我们说话，提醒我们不要偏离主的道，要谨守神的吩咐。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，他那深情充满怜悯和接纳的眼神，让彼得想起过去的种种。主耶稣为他代求，洗他的脚，信任他，教导他，提醒他，甚至明明知道自己会失败，会因为软弱而不认主，却还是接纳他，还为失败的他代祷，使他不要因为失败跌倒而失去信心，甚至鼓励他回头以后坚固弟兄。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啊！想到这里，彼得痛哭，为了自己的罪大大哀痛，而这真诚发自内心为自己的罪而哀痛流下的眼泪，是神所喜悦的。
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赛你们像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，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眷顾你的弟兄。
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
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
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
女子，我不认得他。
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
你这个人，我不是。
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
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
敬业祭教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
在我有生之年中，没能把全部都还给你，我差得太远，差得太远。此时回想起来，倍觉亏欠，只能用这一刻来弥补。来弥补我所有的过失，所有的未还报给你的爱。
生命经过修剪，瓦器里的宝贝才能彰显主的恩典。被修剪的门徒彼得。
诗篇51:17，诗人大卫写道：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马太福音5:4，主耶稣说：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 在灵性的成长中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需要悔罪的眼泪，好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性，去领受主耶稣十架大爱的赦罪恩典。如果我们不曾流过悔罪的眼泪，不是代表我们良善，不像彼得那样会软弱犯罪，只是代表我们对自己的罪性认识得太肤浅，未能真正省察自己，我们对主耶稣赦罪的大爱认识得太表面而已。约翰一书一章九到十节记着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彼得看见真诚悔罪带来的福气。我们过去的失败是不会决定我们和神的关系的，只要我们及时正视我们的罪，处理我们的罪，在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主看重的是我们对他有一颗真诚的心，一颗爱他的心。他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将我们的生命重新纳入他爱的正轨，建立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假如你心中懊悔，受罪所苦，请不要放弃自己，因为神没有放弃你。耶稣来是要救罪人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主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他又为我们复活，赐我们新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将那因罪所破碎的心灵交给主耶稣，向主坦然分享，认罪悔改，让主耶稣在父神面前为你代求，让你得着主的赐福和更新，并且让你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。让我们此刻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带来的痛苦和死。从主耶稣在上十架之前预言彼得会不认他，却又提醒他，勉励他，为他代求，我们知道主耶稣，你实在是那一位爱罪人爱到底的主。求你省察我们的内心，看看我们的里头有什么恶念恶行没有，修剪那自以为义或者是自欺欺人，帮助我们认真认罪悔改，属灵知觉得以清醒，灵命得以复兴。这样的祷告是奉赦罪的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天，什么在等着我？每天，我在期待什么？每天，我怎么迎接你的等待？每天，我怎么开始那天的生活？焦点看清楚，让我为你保守我的心，让你稳稳地坐在我心的宝座，让你带着我做王。笑容回应你。
回顾无尽恩典，
满心献上感恩为敬，
领受祝福，立志再前进。
献上今天，和你一起
在主恩典中继续出发。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，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。
好，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1月2号啊，2025年的第一个工作天。那今天呢，有苏小燕还有万峰在这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得对大家呢做一些2025年的提醒啊，
一些的劝告。当然，这个劝告不光是跟你说，我觉得更多应该是跟我们自己来说说吧。很多的劝告，很多的坏习惯呢，记得要趁着机会呢把它们改掉啊。那我先来说说我今年对自己的忠告吧。
嗯。
我觉得特别我们做广播的，我们做节目的，真的要讲话少点水分，这是我今年对自己的提醒啊。
所以你就不说话都让我放水是吧？
我不让你放水。
我就负责水的部分。
我也是真的要自我警惕，自我提醒，别做一个50步笑100步的人。往往呢，我们在信仰生活呢，总是会宽己严人。我觉得这个是人的劣根性。我去年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触。譬如我跟你谈话，然后呢，隔了一段时间，我再重温一下当时我跟你的对话，我就会懊悔，真的到懊悔的地步。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讲话没分寸呢？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那么冲动的说出那句话呢？很多时候都有这种经历的。
你冲动的吗？你不是最冷静的吗？
我没有最冷静，都偶尔谈话的时候，可能有一句话呢得罪了别人，你事后你过后自己想才后悔了。
那你要学我，我想都不想，得罪了人就得罪了人。
没有后悔的机会，顶多下一次对他好一点哦。所以呢，不知道大家呢今年有没有一些时间可以反省一下呢？那么今天呢，给您带来几个2025年的忠告。第一个跟大家都有关系，
是啥？
不管你每个月的薪水多少都好，要有存钱的习惯。首先要捏紧现金，好好的去理财，别随便呢投 资什么虚拟的货币吧。
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就买过虚拟货币，就在贵的时候买，在便宜的时候卖，所以就没了很多钱。
没了很多钱，也没赚钱。
现在又升了，但是我已经没了那个虚拟货币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还是用我的反思啊，就是用最普通的那种理财就好了，定期存款。还有呢，放在那些呢可能可以很稳定收利息的那些股票就好。
蓝筹股票。
最稳定的那种，我真的不会理财。
我们不太懂什么虚拟货币，不太懂股票的市场，那就安安稳稳的存钱好
了。最普通的，千万不要相信别人说，哎呀，回报10%啊、20%啊、30%啊、50%啊，这些呢，不是我们能销售的，给那些专家啊，我们最多都是5%啊、4%啊，大概4%到5%的回报，那个就大概了。
听不明白、听不懂，那就别搞了。那么第二个，回归基本的消费，别大手大脚的，别月头领薪水之后呢就请这个吃饭请那个吃饭。我们在家里呢要看看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的，学习断舍离。
哎，我刚刚昨天才买了垃圾。
买了垃圾啊？什么
垃
圾啊？
一堆垃圾，一堆没用的垃圾了。
真的没用吗？
我觉得有用，但是玩两次就没用的那些咯。
所以万峰今年要学习。
昨天因为有个阿姨说，万峰你买不买，我买打折，那哎呀就跌倒了。
哎，就
第一天就跌倒了。
哎，中伏了。或者那么第三个呢，常说的锻炼身体健康才是雷打不动的资本。
对了，我就准备躺着瘦啊，就早点睡，睡够6个小时就能瘦了哈。
好啊，哎，真的有听功课啊。晚上的10点前睡觉。好，第四个，别半吊子，要多多的学习啊。学问呢，永远都是你自己的资本
啊。这个
学到的就放进脑子里。
这个交给苏小燕好了，她就是现在是神学生了，我就不学了，不学无术。
哎，神学生也好，学其他东西也好呢，也是对自己好的啊。第五个，哇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，控制情绪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严防冲动，冲动行事也好，冲动讲话都好，情绪管理呢是人际关系最最基本的一个资本，除了知识以外。
嗯，对了，还有呢，要学习这个独处，多跟自己相处，好好的爱自己，回家做饭，不要像万峰经常点外卖啊，吃外面的食物啊。
我想说万峰老师做饭还蛮好吃的，你要多多做饭呢。
还有早睡早起，最后都说过了啊。那这些都是文慧老师留下来给你的忠告啊，那看看你能遵行多少，那到12月31号告诉我们吧。
葡萄花其貌不扬，躲在叶子之间，不会争艳斗丽。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，却只能是配料。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，不可做成栋梁，连根拐杖都做不来。
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，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。在基督里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，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，就是要结出果子。
来吧，让我们连于葡萄树，多结果子。
我将你的话，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
约书亚记1章7节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
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-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现在呢，来让我们为这周背的经文《约书亚记》1章7节呢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。 约书亚记一章七节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我们都知道这节经文是神对约书亚的勉励吩咐，也是对他的应许，今天也同样的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。面对前面未知的道路，神对约书亚只有两个要求，哪两个要求呢？一章六节的刚强壮胆，还有呢，谨守遵行。人只有刚强壮胆，谨守遵行，才能够得着神的应许。但承受应许呢，并不是依靠人的刚强壮胆，谨守遵行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我要刚强壮胆就可以呢刚强壮胆，也不是呢我要靠自己去谨守遵行我就能够呢谨守遵行。那怎么办呢？是要靠神，是神的同在就能够使人刚强壮胆，谨守遵行，就像当年的约书亚一样。摩西去世之前告诉以色列人，神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我们可以看《申命记》31章第6节的经文。现在，神再次的应许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，在《约书亚记》的1章第5节。摩西去世之前，神应许了约书亚，我必与你同在。现在，神再次的应许，必照样与你同在。神是用话语来做工的神，他过去呢，怎么样的用这些话语来坚固约书亚，今天也照样要用这些话语来坚固我们。就像希伯来书13章5到6节的经文所说的。而当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应许我必与你同在。我们可以参考呢出埃及记的3章12节。而当神命令约书亚起来进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同样也应许必与你同在。啊，这是约书亚记的1章9节。来到了新约，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差遣门徒执行大使命的时候，主耶稣也是应许常与你们同在。我们可以呢参考马太福音的28章20节。所以呢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凡是神所要做的工作，他必借着自己的同在来负责做成。约书亚记的1章6到8节的记载，神吩咐约书亚要成功取得迦南地，就必须刚强壮胆，因为摆在他前面的任务啊并不容易，所以他要靠着神刚强壮胆，然后呢要切实遵行神的律法，这样呢带出来的结果就是呢，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也是今天我们要牢记的，要靠着神刚强壮胆，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，然后在生命里我们要切实遵行神的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这样呢我们所行的都会顺利亨通，因为这是神要做的工作。最后有个问题，我们一起来思考，神对约书亚有哪两个要求呢？神也应许约书亚什么呢？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和激励呢？
早上好，彭阿姨。
来了，田老师、文慧老师，你们好，辛苦了。就来，我来背京剧还唱歌啊。
好。那接下来第二通呢是西福月。
文慧老师，今天妹妹啊，以及后台的
老师们、第五空间的家人们，早上好，
早上好。
哎，刘姊妹，早上好。
哎，王慧老师、春田老师，早上好。
早上好，
早上好。
这个声音我熟悉，
我也熟悉。
对呀、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，对吧？好，迎来了我们的长辈黄阿姨。
招牌的笑容永远是招牌的笑容先出场。
对，
谢谢老师好。
好，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，千梦。
千梦，早上好。
千梦，你在？
早上好，文慧老师、天成老师好。
哇，你看这个声音多甜美，真的像你的名字千梦，因为让我想到那个动漫。
每个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322，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，一起背京剧。
你们要彼此带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我们一起来为家人朋友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，好像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欢呼喜乐，让我们的时刻自我反省，自我警惕。当我们尽了今生的责任之后呢，在这个不由得的大环境当中，也求主帮助我们更多仰望你赐下的恩典。主啊，新年年我们愿意定下目标，我们愿意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。虽然在生活当中很痛苦，有很多的压力，有的家人朋友宁愿早早被你去接走，但求主帮助我们明白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。我们就像一封推荐信，我们能够把人带到耶稣基督你的面前。是的，主啊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们根本不可能相信主耶稣的，因为是你主动寻找我们的。我们看到呢，这几年的经济不景气，很多家人朋友都说呢，生活压力渐渐很大了。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生活，也是足够有余的。我们也纪念到张媛媛姊妹啊，她希望呢能够为家庭呢加添一个新的成员呢，她现在呢准备呢备孕二胎。主啊，求你帮助姊妹呢能够明白她的使命，如果你真的允许让她成为一个妈妈的话，求你呢让她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好好的教养孩子，然后呢求主你的爱呢临到他们的家庭。在备孕的过程当中，全家人都是同心合意的，他们都怀着喜爱平安的心来迎接这个新的成员。我们愿意呢把一切的忧虑都能够卸给神，我们把所有的盼望都定睛在神你的面前，求主时刻与我们同在，也求主垂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
阿们。那记得了，明天呢就是背经句的时刻，背我们的约书亚记1:7啊。那欢迎你呢明天打电话来1322-9966322，跟我们一起背经句。那在2025年的第一个工作天啊，有我万峰还有苏小燕跟你一起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。拜拜，
再见。
张开双手